原住民族电视台台湾只有一个，那基本上亚洲我们是第一个。到现在其实又刚刚有提到一些问题嘛，比如说非原住民的观众对于原住民族的议题有没有关心了解，你就可以其实看我们的节目内容就知道了，其他电视台对这样的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为什么我们原住民族电视台存在的意义跟重要在这里，那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在介绍原住民族的文化。那当然公共电视台或是说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或是客家电视台有一些族群的节目内容交换或是说制作，但是不像我们全天候的都是原住民族的节目。
在所有的这些参会的原住民电视台里面，你们自己关注的最多，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家电视台？他们在哪些方面是特别值得你们去借鉴的？
首先我会觉得是说，因为这个 WRTBC 是全球的原住民族电视台的一个共同的组织，那其实因为已经运作了快十年了，那其实我们都很期待透过这个平台，因为毕竟这是跨国界的嘛，那都可以彼此学习跟彼此的交流跟交换经验的交换。所以我自己的看见是觉得说，看到其他国家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的资源不同，那族群数或是说语言别也不同，那复杂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台怎么去操作，比如说像族语传承、母语传承这个部分，那怎么去制作他们自己的文化的节目或是艺术的节目。我们一直会去比较或者去看的大概应该是毛利电视台啦，毕竟他们有两个台，那一个是一般的电视台综合台，另外一台是族语的电视台，全族语一直是我们想要突破，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电视台一直想要突破的一个方向。如果可以透过全族语的频道去传承我们自己的族语的话，那我们在制作上面或者说很多经验上面需要看毛利电视台怎么去操作。那所以我长期就是在看毛利电视台的它整个的节目的一些安排或是说编制。当然 APTN 或是 NITV 就不用特别去讲，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也很成熟的电视台。那还有就是一个萨米，萨米我觉得他们可能时数没有那么多，然后人口或是说他们制作节目 的经验上面或是资源上面没有那么足够，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他们很努力的部分，就是他们真的很积极很用心。
除了这些模式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之外，那在资源互补节目的互换上面， TRTV 最缺乏的是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为其他电视台提供的是哪方面的资源？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每个国家的资源不一样，那台湾的原住民族电视台目前都是由那个国家出资，就是经费是来自于国家，那所以在整个预算分配上面其实都有受到一些限制，那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是说希望我们这几天或是说其实这几年的经验就发现说，其实每一台对于族语这个部分或是母语传承或者文化传承这个部分一定是我们几乎每一台的宗旨跟目标，那不管资源有多少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这些东西。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流的部分或是说彼此提供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族，我们像台湾16族是42个语言群方言群，我们怎么去尽可能的平均分配到每一族都有时数或是讲主语的时间的节目，这是我们要努力克服的部分。那其实这几天也听到其他台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们甚至他们的语言别更复杂，歧义度更高，那我想看看说他们的经验，他们可以制作出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内容达到那种所谓的平衡，因为毕竟我们也不可能独厚于哪一个大族或者是哪一族，那有些小众的族群我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就会很害怕这样的不公平，所以我们就很努力在这一块。那其实我觉得除了语言文化的还有艺术文化的交流，我觉得因为其实原住民族的一些元素其实会有一些类似，但是那个类似一定有不一样，那怎么去展现那个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这几个会员国可以合作努力的部分。
那说到两国或者是多国的电视台来合作制作节目的这些补贴，我们昨天也有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局的人过来进行介绍，对澳大利亚方和海外电视台合作制作的节目是十分的支持。那在台湾目前政府对这种合作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补贴呢？
就我的经验或是我自己的一些就是看到的资料上面，其实文化部会有一些补助，可是因为如果是我们台的话，因为我们目前是刚有提到我们的预算是政府补助的， 算是一个基金会的一个形式。那在文化部或是国政府补助的这一块，在如果是基金会的话，可能不太能够去申请到一些补助，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方式可以去做转换啦。这也可以可能是题外话啦，因为台湾可能在做这一方面目前还在努力，所以我们也常常希望就是说政府能够有多一些资源去做影视创意的补助，或者是说一些文化交流的一些补助。
每个国家的原住民的居民是否对这些电视台的接受程度都是一样的，在收视率上是不是可以体现到这一点？
就我的经验或是我的理解是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经验，你像毛利电视台就不用怀疑，他们一半人口以上都是，那所以他们当然就在如果要讲收视率的话当然算是很好。对，那其他的国家我没那么理解，但台湾的话其实我们目前还在努力这一块。坦白讲，你要去每个台湾或是说很多国家的族群那么多元，你要怎么去彼此尊重跟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但是别人的接受度或是非原住民的观众他们怎么去看那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在努力。但至少我觉得我对我们自己电视台很有信心，至少在介绍原住民族的文化跟艺术的时候接触到的其实评价都还不错，至少他们可以透过原住民族电视台看到原住民族的文化跟歌曲啊艺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很有信心的地方。
那 TITV 在收视率上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呢？
收视率的部分，我们目前原住民族电视台因为算是一个族群频道，所以比较没有收视率的问题。那不像台湾的其他商业台，它可能很竞争，因为它有广告，因为我们是不能有广告的，所以没有广告可能就坦白讲就是没有什么收入，那不是商业台的那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是看收视率，我们是看我们跟一些观众做的一些每年做的一个那个收视值调查，就是请他们针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一些选项让他们去选择去看，说你满不满意我们的节目表现，或者满不满意我们的节目内容，然后每年都有做一个评量。
我们统计的数据是否能够显示出观众最喜欢看的是哪一类型的节目？
就是非原住民的观众非常喜欢音乐类型的节目还有歌唱比赛的节目，因为有的人认为啦，就是原住民族都很会唱歌，所以我们随便唱可能都很好听，好，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的音乐节目很好看，而且每一个都好像专业的歌手在比赛一样这样，所以这部分还蛮受欢迎的。还有就是可能纪录片吧，因为记录有记录文化的一些就是每一族的文化的介绍，那很多人想要透过完整的一个纪录片去了解某一个特定的族群的一些文化内涵。
那这个 WITBC 大会呢是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召开，您对之前几次的会议所达成的成果有些什么样的看法？那这一次跟以前几次比起来的话，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我们因为我们是会员国，所以每年一定要参加，然后像这样的大会是两年办一次，那这一次是第五次了。那其实每一届都有同仁去参加，不同的同仁或是不同负责的人去参加。那其实很简单，这个会议就是凝聚共识。那我们去检视我们这几个原住民族电视台在你自己的规划经营里头有没有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那我们去把我们的经验跟分享。那其实办了几届，是有规模有大有小啦。我觉得那个有时候就跟主办国他们自己的想法或是。我们基本上都尊重，那主办国他觉得他今年在我们国家我想办成这样，下一届可能前一届的国家主办国他们就认为他们要那样办，因为其实就是只要符合你们自己的一些文化的内涵或者说你们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其实像如果没有年会的时候，那些 CEO 都是透过视讯的，其实每年都好几次的视讯会议。对，所以年会是大家面对面能够更增加彼此的了解。那甚至像这一次我们就很关注的就是节目交换的部分。那我希望因为这几年有一两次的节目合作，但是如果以频率的话没那么多，那希望 越来越能够有合作的机会，毕竟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那可能经验也越来越足够，那可以去克服很多事情，比如像语言或是预算或者说节目规划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这一次各自回去之后呢，我们可以马上会有一些节目的合作或甚至交换节目，那样其实就丰富彼此的电视台的一个内容，也是关注到各个不同面向的观众，因为其实他可以看到，像台湾可以看到其他族的原住民族的节目内容多么丰富，那可能不用去 Discovery 或者什么其他的电视频道，在我们台就可以看到。我很期待这个部分。